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在周六的晚上聚集你的爱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真的一同在你的面前学习。求主你赐予你的同在给我们，可以在这学习里面真的，可以帮助一些平时可能不是经常一起阅读圣经的弟兄一起来学习看，看整个圣经究竟是，一个总纲是怎样？也再次提醒我们，可能经常聚会的弟兄姐妹都要，在你的，圣经里面重新学习，重新看到主你对我们的心所要说的话。感谢主，也求主将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带领整个聚会从起初到末了。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好，我们就先开始，因为今晚的内容比较多，虽然它的篇幅比较短，但是因为横跨四个章节4本书，所以其实平均下来，大概每本书就可能10多分钟就讲完了，然后我们不。只是讲一些重点的东西，然后过一下，然后其实如果平时大家有跟着一起阅读的话，里面的内容其实真的，我们会有一些详细的讲解，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参与在平时的交通里面，因为其实其他弟兄们一起分享、一起学习，其实得益。不单只单方面得益，是大家都可以有得益。我们就先接着薛弟兄和东东弟兄上次所说到的约翰一书，我们顺着接着下来说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然后后面就是犹大书，然后我们最后才回到前面腓利门书。我在说，准备约翰二三书的时候，其实，他们约翰一二三书这本三本书，其实他们的关联性挺大的，所以我，因为，由东东到现在可能已经接近了3个星期了，所以我就，顺带过一过，因为。更加了解约翰一书的提要的时候，其实更帮助我们，去更快的去知道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所说的事情。然后，约翰一书里面提要，其实，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一方面就是，它的背景上面是信徒在真理上有很多言行不一的情况。下面是一些经文，所说到，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里面。这也是出自约翰一书的。然后还有，另外一节就是，凡在世上的财物，看见兄弟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他里面呢？这就是当时老约翰看到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可能在外表上看到他们是一些很敬虔的，但实质上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跟他所说所。说他信仰的东西根本是南辕北辙的。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当时的光景就是有一种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的异端传播在信徒之间。这在 约翰一书里面有提及到这些，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的章节所提及到的，就。都有提及到这种情况，而这种最，而在约翰一书里面， 大部分主要的内容跟核心所讲到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出自于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主耶稣的教导的内容。然后他最主要写这个约翰一书的目的，其实为了提醒那些信徒们要忠于起初的那个教导。然后整本书是围绕着真光、生命、真理、爱。然后也说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有敌基督的出现所展开的。当我们回想约翰一书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就让我们接着下来，就去到约翰二书。然后约翰二书的主要内容，其实它就一个怎么按照真理去相爱，然后。刚才我们就说到，约翰一书一直就在围绕着真理、生命、相爱、爱这几个主要的话题，不停地在阐述，去跟我们 理顺整个在主里面是如何，什么是真理，怎样去相爱，我们起初的命令是什么，然后这里也提及到这些。然后，在平时的阅读的时候，每天阅读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列出了一些参考的那些具体的内容划分。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的时候再读，会比较清晰明了的知道整个结构。但我们这里就不继续展开。然后，在约翰二书里面，就第1到第3节里面提及到最多出现的词，就是真理跟爱。然后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只有真理但没有爱，那我们所做出来的那些行出来的行为是怎样？给外人看来是怎样？如果只有爱，但没有缺乏真理的这种爱行出来又是怎样？这是我们其中最后的，其中有一条问题。然后，在约翰二书有一部分第二部分所说到的就是这些，有一些迷惑人的人出来，其实正正就是，跟约翰一书所说到的敌基督的那些人的特征，他在这约翰二书里面再重新的，跟我们具体化的说了一遍，大概的内容就在第7节到第11节里面说到，世上有敌基督的。然后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丢失我们工作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亏损。然后第三就是说这些异端的人的特征是什么？就好像这些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啊！Sorry，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征。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凡越过基督的教训，而且不长守着的，就没有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不传这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起初初代教圣徒。使徒们他们传讲基督的福音的那个跟传的不一样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是异端。然后在这个过程最后也提及到，当你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你连问安都不要。当时我也跟张华弟兄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本身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也信得很虔诚，那 我是不是应该连问安都不问呢？但其实当时张华弟兄也跟我说，其实这指的那些人是那些不是指那些被迷惑的那些人，而是指那些本身是属敌基督的人，就他本身就根本不是受迷惑，而是全心去传讲另外一个基督的那些人。对，然后我当时也问过一些问题在群里面，说我们如何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功，我们所做的功不丢失。其实在，在后面，在犹大书的最后那一部分，其实有，我们待会儿可以继续看一下，就有一部分的答案。然后我们继续下来，就说，约翰三书。然后约翰三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到，按着真理去相爱的榜样，里面的主角我们说是该由，因为这位弟兄其实在约翰三书里面说得很清楚，他非常的热心去接待一些传道的为主传道的一些仆人，然后相反他在有一个反例在里面说到一个人叫丢特飞，然后这个人他就正跟我们该由弟兄是一个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反例，然后最后下面一个就是只是说了，虽然只是说了一句，就是行善的迪丢米，然后我们的约翰弟兄在这里不仅勉励了这位该由弟兄，说他是一个忠心，也有他教会为他做一个证明他的爱。其实这一点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感触，因为可能我们做了好事，其实我们可能自己知道，但其实这里还说是教会面前证明他的爱，其实是其他人去为你做见证，证明你做得好。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难得，而且他也说，因为这些做旅客的那些弟兄啊，他对外邦人是一无所取，他们什么都没拿，就为主的缘故出去传讲主的福音。他们其实生活里面其实是非常的艰苦，然后，在第八节里面也说到，我们接待这些人，其实就是与他们在真理一同做工。其实好像，我们很多在欧本或者 Calgary 很多一些姊妹跟弟兄，虽然可能他们不是做出口或者传讲福音的，但他在其他服事上去为这些出口的弟兄和一些传福音的弟兄，可能带福音朋友来，其实他也在这个侍奉上一同在主的福音这个事工里面一起出力，而且是同得奖赏的。然后，下面第二位就是跟该由形成鲜明对比的丢特飞。然后这个人的特点特征，其实当时我也有提到过，这里面的内容，就说其实这位有什么特点？这位丢特飞，他其实大概有五个特征。第一，就好为首。其实就爱出风头，然后第二就是他不接待使徒，然后第三就是用恶言去妄论那些使徒，第四他不接待使徒，他甚至禁止别人去行善。 然后第五就是在教会里面专行独断，逼迫一些好的弟兄。其实我不知道当时这位丢特飞的弟兄他的光景如何，因为他看上去他应该是在教会里面是做带领的，但为什么但相反，他所做出的这些很多的行为，感觉上他的灵命里面其实是很，我不知道还算不算弟兄，如果算的话，可能他的灵命也很肉小。所以其实老约翰在这里也明着跟写在这封信里面说，如果我来到这里的话，我会将他所行的都会说清楚。然后其实，在看到他不好的情况，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更加也应该去小心去警醒，因为当我们做好事的时候，为了得到别人的奖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骄傲就自然而然就在里面慢慢形成。如果你在这个时间还没发现，甚至其实可能圣灵在你心里面已经有提醒的时候，你还忽略的话，可能慢慢慢慢这个声音就会慢慢弱少小，然后你就对这些其他反对你的人的意见，可能就觉得其他人都是错的。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借着这几本书，都要在主里面不停的警醒，去回想自己什么时候做了一些事情，只是为了得奖，其他人的奖赏，而不是为了得神的奖赏。然后，我们继续下去。然后那位行善的底丢米，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底丢米行善，在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为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其实这里面有三部分的人对他做的行为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而且这位底丢米，迪米丢这位弟兄，其实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过这么一次，但其实他有，不单只有真理，还有使徒约翰，还有甚至都为他做见证。其实可见他虽然没有很大的所谓，好像保罗或者使徒约翰，他们的文章或者信也被记录到，圣经里面，但其实他的行为在主的眼里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下面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里面的一个对比，就大家觉得 OK，就参考。其实更多的是，圣灵去带领我们去慢慢阅读，就好像约翰二书，其实他一开章的时候，其实就是是写给一位女士，虽然他那里是写太太，如果你在灵里面你可以说是教会，但有一些解经书其实他是说写给一位女士的。然后在约翰三书里面就很明显是写给那位该有弟兄，然后一位写给姐妹，一个写给弟兄。然后他这里所说到的就是其实也回答到我们刚才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爱心跟真理如何去平衡，去怎么在用主的爱，行在主的真理里面，但也不失主的那个爱。其实一方面他第二章是叫我们不要接待那些那些敌基督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单凭着那个爱心 哦，这些人都是说基督的，好像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摩门教他们，他们都是信耶稣的，然后他们经常很有爱心的在门里敲门，跟你讨论圣经或者什么，但这些你要拒绝，要小心。然后另外一方面，在约翰三书里面就说到，不单只要在真理而行，按照真理而行，而且你要在这世上忠心，也要有证明你的爱。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作为弟兄是很理性的，如果这个对，我们就做；不对，担心的，我们就不做。但，女士就太太，反而相反，她们非常的有爱心，但有时候可能过分。有爱心的话，就出现一种心软的情况，在一些模糊了，我们不要说明显的错，因为他们如果明显的错，其实姐妹其实很多时候也分得很清楚的，只是在这里可能提醒，有一些心软的话，就在约翰二书里面，这位女士可能会出现过分心软，然后她门口就会过度敞开。接待了一些不该接待的人，然后忽略了一些真理的事情、信仰上的错误，这些都是在约翰二书里面提醒的东西。然后到约翰三书的时候，刚好你读上去就反而是赞这位该犹弟兄去接待这些为主传道的客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说到那个丢特飞是忽略了他的爱心，但他是有另外一些原因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也延伸下来，我们太太女童工和男童工，其实很多时候可以互补，因为。女童工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可以更有一个同理心，更有爱心，去体会当事人这个福音朋友他的难处在哪里。但在男弟兄的话，他可能在根基跟真理的那些东西里面会更有把握，然后是。但有时候可能会缺乏了一个同理心和爱心。其实，主在叫我们在所有的事工里面都要彼此的配搭，其实是真的有他的道理。然后，这也有另外一个对比，我就过一下。如果大家有需要，我可以上传那个 PowerPoint，大家可以慢慢再回看也可以。然后。约翰二书就劝人不要接待那些假的师傅，在约翰三书里面就劝人去接待一些为主做工的真工人。然后，约翰二书是提醒那些蒙拣选的太太，然后约翰三书就鼓励该犹，然后约翰二书就提防那些误传谬论的人。然后，约翰三书就提防阻挡真理的那些人。然后，约翰二书就以爱规劝。然后，约翰三书就以爱接待。然后，约翰二书是小心的施爱。然后，约翰三书就是继续的施爱。然后我们就继续读下去，下一章是犹大书。其实犹大书也接着上面的话题，说到指责一些假教师、假师傅混进了教会，他们不认识主，甚至把主的救恩多当做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善于毁谤那些人。其实。前面也有说到，有假教师，甚至好像很容易就毁谤一些好的弟兄一样。然后将来也是提及到，将来这些一切不敬虔的人都会同受审判。然后，犹大当时也看到这些信徒似乎在这些 在当时的背景的时候误解了救恩，然后抵挡真理的假师受到假师傅的搅扰，让这些人善于假装敬虔，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看人的外貌、人的行为，就忽略了他其实他所说的东西似是而非的道理，其实真的很容易就搅乱了我们自己真理的那在真理里面站不住脚，所以不论彼得跟保罗。他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其实都有说到，要留意这些假敬虔的人的行事和错谬的信仰。然后在犹大书，在最他的结构里面，一开始就一个引言呐、啊，就是说一下他自己的身份，他是雅各是犹。雅各的兄弟犹大，其实他本身就是基督耶稣的一个兄弟。然后在第三、第四节，其实就说到写这本书的真正的写作目的，就是说，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其实也是前面所说到，约翰二书所说到的那些，迷惑人的人，就是敌基督。注意这里，他说得很清楚，是自古就被定罪。其实那些人不是说他在真理，已经信主，然后走偏的那些，而是自古被定罪的那一些人。然后下面就，从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他提及了三个旧约的例子，去说明这些不敬虔的人的下场和他们行为是怎样。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反叛，然后最后那些神就将那些不信的被全部灭绝了。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些叛逆的天使，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引用以诺一书，因为那本其实没有收录在圣经里面，但它所谓的赐经，但这些广为当时的人所接受，而且犹大书信里面它最主要的对象是一些信奉弥赛亚的一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对当时的一些好像以诺一书或者摩西遗训这些书本的内容，甚至他们对旧约的内容是非常的清晰的，是知道的非常的清楚的，所以犹大就在这篇犹大书里面引用了非常多旧约的一些书信和一些内容，然后当时叛逆的天使在创世纪六章也提及过，它里面就说到那些叛逆的天使跟人类的女子去行淫，然后生下好像一些半一些异类吧，然后第三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那里两个城被灭，然后那里面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一味的行淫，而且同性恋很严重，甚至到神灭这两个城市之前，他们的那些人还想跟天使去发生关系，所以其实这里所说到，其实是 所说到悖逆神的旨意，很容易会其实引起那些淫行，特别在第2、第3个例子里面所说到，甚至这些淫行会带来神的审判。所以你看到，无论是旷野倒闭的那些人，好像叛逆的天使已经被神用锁链锁住，拘留在黑暗里面。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整个城的人都被天火焚烧死了。然后，其实这里面就是指明了这些假教师其实的教导和他们所犯下的这些罪，因为前面就说到，他们用神的救恩去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其实他们曲解了神的救恩，而且他们的行为也是，跟这些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在身体上行淫。然后11节里面也说到3个，旧约的例子，一个是该隐，他因为嫉妒，然后去杀了自己的兄弟。然后第二个就是巴兰，就是那个违例的士族的先知。然后他不仅想诅咒神的选民，而且也是引导他们去拜偶像，然后行淫，使他们以色列人落在罪里面。然后可拉就是应该是摩西当时想不顺服神的权柄。想抢夺摩西的权柄的位置的那些人，然后最后的结局是他们都，可拉的连他们那一族都死了，好像是地裂开，然后他们进去死了，然后这些都是想说明败坏别人的那些无义者的下场，也是神会为他们，惩罚他们，因为神是公义的。然后在后面，当时我也发了一些图片，就说到，他这里用了好几个比喻，就是好像做一些自私的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就好像一些没有雨的云彩，被风吹荡。然后好像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了又死，然后又好像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泡沫。其实，在这些里面，很多时候，不好意思啊，等一下。然后在这些比喻，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那些假教师，他们好像外表看上去非常的好，就好像一些云非常的好看，但他给不了你什么，他给不了你雨，因为万物生长都需要雨，就好像那些滚滚的翻腾的大海的浪，其实它看上去很汹涌，但是你知道，如果那些浪，你在浪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平安、很不稳定。然后甚至它就好像最后所说的，翻起那些在海底里面糟蹋的东西，你自己很肮脏的东西都会翻涌上来，然后显在人前。然后下面第五部分在这犹大书里面就说到，跟第6部分是说有一个古代的警告，就是所说到这些人会，他的出处有真的好几个地方，一个是以诺一书，然后也有出自生命记，然后撒加利亚书，然后以赛亚书，这里的章节我就列出来。但我就不一一举，但这里面所说到，其实是给那些犹太人，就是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人说清楚，这些人最后这些不勤敬虔的人，其实最后也是会被神有一个惩罚。 然后，在下面的串免里面，跟其他新约的书信里面所说到的彼得后书第二章1到3节，然后约翰一书4章1到3节，然后提摩太后书3章1到9节，里面都所说到这些败坏的教师。因着他曲解了基督的耶稣的福音，然后最后 因着这些行为，然后会受到最终受到审判，然后这些章节里面都是提及到这些假教师在末世的时候会出现，所以不单只在使徒当时的时代，其实指主耶稣升天以后，其实就是末世的开始。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然后，最后所说到，刚才我们就有提及到，如何可以在怎么才可以保证自己不失掉，我们所做的功，这里有提及到几点。就在灵里祷告，在神的爱里面去顺服，然后时刻保持着警醒，然后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我们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前面的腓利门书。然后腓利门书其实，大家读下来就知道，跟其前面有哥罗西书里面，所提及到的一个阿尼西姆，他的有关系，他的主人是，我们这里这本书的所提及到的腓利门。其实，我先说一说大概的他的内容背景吧，就是腓利门，在腓利门家里面有一个奴仆，因为当时腓利门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就权贵吧，就有钱人，然后他是有仆人的，然后其中有一个仆人就叫阿尼西姆，然后他可能是因为偷了主人的东西，然后就离开了主人的家，然后辗转他走了之后，就到达了罗马。当时，保罗就在罗马的监狱，然后不知是何故，反正他就跟保罗有接触，然后听了保罗给他传的福音，然后悔改了，然后归信主耶稣。然后当保罗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其实他鼓励他回到他主人的家里，就腓利门的家里去对付所犯下的罪行，就罪过，然后就因此他写了这封信，就让他带着这封信回到他主人家里。然后这本书的主旨其实是，真的是爱的行动，以行动去实践一个教义。当神的爱及救恩改变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无论他原来在社会的地位怎样，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与其他人的肢体是平等。就好像这里面所提及到的，阿尼西姆，当他真实的悔改了之后，其实保罗是鼓励他回到他家里，家人就腓利门那里去悔改，请求原谅。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在腓利门其实也有一个功课要学，他又要学习原谅，因为你知道当时的情况是，其实他犯下这种错误，腓利门他回来其实，可以，腓利门可以将他放到监狱里面，去等他赔偿所有东西，甚至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根本是不平等的。但保罗跟他说，只要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同为肢体，我们是平等的。 然后这本书的结构大概就是第一到第七节里面就赞扬了腓力门的爱心跟信心，其实也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约翰二书，三书所提及的一直提及的内容，爱心、信心。然后，在第四节到第七节里面，我们真的一直很感受到保罗对他在灵里面所生出来的那些带出来的那些门徒们，就好像腓利门是当时是保罗带他信主的，真的好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对子女的那种爱，因为他第四节说到，我祷告的时候提及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然后一方面他经常的祷告，然后听到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所有人的信心显出的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而做。然后，特别是最后那句，就是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的，很多时候儿女听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非常的甜，非常的有畅快。其实保罗就是这种心情，知道腓利门在爱心信心里面都很好。其实他也非常的畅快，然后，当保罗从第一、第七节之后赞扬完腓利门之后，其实在第8到20节，保罗就写出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所在。然后，我就将这些关键的那些词啊，或者我理解的内容，我就写了在这里下面。因为阿尼西姆是保罗带他传的福音，然后信主的，就好像提摩太一样，他就是保罗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儿子。然后当腓利门也是保罗带进来作为一同作为弟兄的话，所以阿尼西姆跟那位腓利门，其实他们也是弟兄的关系，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的关系。然后我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只要有一位弟兄去告你的话，你要先将那个矛盾，就将你的献祭的物就先放下，然后跟弟兄化解那个矛盾。所以保罗就以身作则的劝诫这位阿尼西姆去跟这位腓利门弟兄去，他们的矛盾需要化解，然后也希望这位腓利门弟兄他可以原谅这位阿尼西姆，并且不是看他作为奴隶，而是看为比奴隶还高的弟兄。而且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出于甘心，是顺服，而不是出于勉强。然后到17跟19节这里面。其实，我先读一下给大家听，因为这一段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有感触的。里面说到：“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欠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其实我当时跟 Frank 叔叔去分享的时候，保罗真的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活出了福音的核心，因为好像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一个罪人， 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亏欠主的东西，我们还不完的，但主免了我们债，将我们所有的债、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流血牺牲，是他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罪的债。其实保罗这里就真的真真实实的活出了一个基督的样式出来。他为阿尼西姆去偿还他的代价，所有债都记在他的身上。然后，他为此所有都偿还，为我们一次过偿还完了。然后，保罗也用试图用他自己的生命去影响腓利门的生命，知道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看待这会亏欠他的弟兄，这位阿尼西姆重新看他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已经保罗为他还清所有债务的一个弟兄，所以他才可以在主里面平等。然后其实这里带出了两个信息，是第一，我们需要和好，他们也需要和好，我们跟神也需要和好。然后桥梁就是他们的桥梁是保罗，我们的桥梁是主耶稣。然后在神面前，他们保罗啊，不是保罗 ，sorry， 阿尼西姆跟那个腓利门，其实他们都需要被饶恕。在神面前，即使保罗也是需要在神面前被饶恕。然后我们也在神面前，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需要被神饶恕。然后这里面也回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所说到，我读一下给大家听讲。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外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由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然后其实腓利门书所说到的内容跟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里面主耶稣所提及的教导有非常多的相关，好像论发怒、论报复，然后论仇敌，然后还有主导文里面所提及的写错字不好意思，饶恕，然后还有两种根基，这些都给我们就好像一个我们日常基督徒，一个正常基督徒的日常行为规则，日常行为该做的事情。其实只要我们真的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主就透过圣经去教导我们该如何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然后到最后我们就一条问题吧，可能里面有几个问，大家就按照自己的感动去在分组里面去分享。然后问题是，真理和爱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的教导，没有爱的教导是怎样吗？你觉得是怎样吗？或者是只有爱而没有真理，那又会是怎样？如果只偏重一方面，结果会是怎样？如果如何从这几章的内容跟例子里面教导我们该如何在真理里面实行主的爱？就好像约翰三书有提及到的，约翰二书，我们既要有真理，也要有爱，去分辨哪一些人我们该接待，哪一些人不该。约翰三书就说到，他在弟兄在因着真理去接待一些 为主传道的一些工人的时候，约翰是奖励他们、鼓励他们，然后一些假教师是我们是如何应该如何去分辨和他们的末日是怎样，所以我就先停在这里，然后徐勇弟兄可以帮我们分组，然后大家在里面分组讨论，谢谢。
好，谢谢 Tim 哈，那我就分组了。